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们一同来研读启示录。虽然我们面目不能够见面，但是心里实在是想念彼此，想念。感谢神的恩典，已经带领我们读到启示录的13章。我们还记得启示录从第4章到22章是讲到将来的事，也就是在末日要发生的情形。在第4章到5章是介绍天上的情景，介绍神在宝座上掌权，和羔羊把这个地气再拿回来。当他拿回来的时候，因为他要把人类所失掉的治理地的权柄再重新拿回来，于是他要打开这个地气这个书卷上面的7个印，每一个印打开都带来地上的审判。因为当神要建立最后在启示录20章要建立1000年国度，他要先把这个地要清洗干净，因为人的罪孽，所以他每一个印打开的时候带来神不同的审判。我们记得羔羊揭开第1印、第2印、第3印，一直到第7印。然后到了8章9章，就是第7印揭开带来的7号灾，因为7号灾是在第7个印里面。然后等到7号灾打开以后，到了15章16章才打开最后的7碗灾。7碗灾是包含在7号灾的里面，第7个号里面。等到7碗灾，也就是神最后的愤怒大怒都倒尽在地上，而且也为寻道的深渊以后，那个时候19章主耶稣基督才来。我们讲过在这个7印到7号发生的中间有一个插段，在第7章讲到144000见证人和灾难的信徒，对选民有一个，对读者也有一个很大的安慰。虽然看见地上有审判有灾难，但是还是有为神做见证的传福音的这些144000的宣教士，并且他们的结果要带来千千万万数不清在灾难时期的人来归向我们的神。可见神的恩典，灾难的时期还是继续的拯救人。到了第10章和11章，并且12章到14章就是启示录的第2和第3个插段。这两个插段也是在第7个号还没吹响以前。第二个插段是讲到约翰吃小书卷，还有约翰量圣城，都见证了神在末世还是保守他自己的选民，而且要约翰做先知，继续把神的信息传扬出去，并且有两个见证人的故事来证明神亲自差遣见证人到地上来传福音，带领人信神。在第3个插段，也就是我们目前还在第3个插段中间，从第12章到14章讲到有7位人物灵物和3个异象，而这7位物都是在这个灾难期间所要出现的人物，也就是在灾难期间里面有怀孕的妇人以色列，有大红龙魔鬼在这个时候他翻天覆地的来作怪，还有男孩子就是这位弥赛亚， 他现在在天上，并且第四位物是弥迦勒天使长，因为地上的灾难乃是天上有属灵的征战，弥迦勒带着天使和魔鬼和他的同党征战，然后魔鬼被击败，就气纷纷在地到了地上。所以到灾难的末期，地上的灾难人受的痛苦，而且受到魔鬼和他的助手敌基督假先知的伤害更大，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时日不多了。接下来有第五位物，就是其余的儿女，这是在灾难期间里面那些蒙神保守的以色列渔民，在以色列中还有一些相信基督的人，他们要受到龙魔鬼的逼迫。第六位物就是海中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它就是末后要出现的敌基督，并且他在世上他控制了政治军事的力量，并且迫害圣徒。最后第七位物就是地中兽，地中兽是宗教上面的，他是海中兽，就是敌基督的助手，他是假先知，貌像羔羊，但是口里所说的话是龙的口，就是魔鬼的言语。并且呢，他在地上他行了大奇事，叫人来强迫人来拜兽，并且要印上兽的名。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再继续的来解释印上兽的名。在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讲到这个海兽把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印上一个印记。印上印记就代表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宗教性的要他们拜兽，二方面是经济性的要他们无论任何的做买卖或者是购买民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而且要顺服他们。所以可见在末世这个敌基督假先知他们的势力实在是很大，不但能行神迹，而且能够操纵全世界的人，在政治宗教经济方面，当然背后是龙撒旦所主使的，在十三章的世界。而他们要印的这个名字的数目，兽的数目是666，到底666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不同的解经家他去推测，甚至于他们用这个来推测是罗马的皇帝尼禄，或者是窦米仙，或者甚至于讲到是以后的教皇，还有人说这个是希特勒，或者是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揣意，只是一些趣闻，不足以信。我们基本上要从这个数基本的象征数目的价值来计算，因为六是人的数目，七是完全的数目，所以666就是一个人的数目，而人是一个不完全的。换句话讲，这个海兽它是人里面虽然是最具权威，而且有龙的势力，但是呢它在各方面都是不合标准，它是一个有人，只是一个人的数目，是六的倍数。所以约翰在这里他一定知道什么叫做666这个意思。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人是在创造周的第六日被造的，所以这个六也是指人的意思。所以666也可以指的是人，也可以指的是不足不足更不足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今天科技的发展之下，我们现在去买东西在国外都可以用一种信用卡来买东西，并且更进一步，现在有电脑的磁片发明，他们可以把一个小小的磁片放在猫或狗动物的身上，当他们迷失的时候，只要用电脑一测就知道他们的主人是属于谁的。所以666很可能也是将来的一套身份证的登记系统。在将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他会把所有的人都来登记在他的名下，而且所有的人身上也可以放一个这种电脑的磁片，都在他控制之下。凡是不听他们话的，不顺从他们敬拜他们的，都要受到逼迫。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来地兽是海兽的助手，假先知是敌基督的左右手， 而地兽它跟海兽和龙的手腕和权力也相同，而海兽就是敌基督，是来自外邦，它是政治军事的领袖。地兽是来自犹太民族，它是宗教的领袖。政治宗教将来成为世界性的联合来崇拜敌基督。而且在末世的时候，地上要进到一个神级的时期。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级出现的最明显的有四大时期。首先是摩西和约书亚的神级时期，然后是以利亚与以利沙的时期，再来是主耶稣和使徒的时期，最后是这末世灾难的时期。所以在这末世，世人容易受迷惑，崇拜魔鬼，离弃真神。而这个敌基督就是海兽，他也是模仿主耶稣基督的，他跟真的基督有许多的相似，所以信徒要有智慧聪明，看穿他的真相。我们可以来把这个敌基督和主耶稣基督许多的地方做一个比较。敌基督他有十个冠冕，在13章1节，而主耶稣基督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在启示录19章12节。敌基督他有亵渎神的名号，13章1节，主耶稣基督他名称为诚信、真实、神的道、万王之王，19章11、13、16节。敌基督使人去拜魔鬼，13章4节，而主耶稣基督使人敬拜神，1章6节。敌基督曾经受了死伤却好了，13章3节、12节、14节，主耶稣基督曾被杀但是今天活着，5章6节。敌基督有魔鬼的能力，作为权柄，13章2节，主耶稣基督有7脚7眼，5章6节，今坐在神的宝座那里，12章5节。最后敌基督他让跟随他的人手上额上盖上印记，13章16节，主耶稣基督在144000见证人身上盖印，7章3至4节。因为这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而且在末世我们看见这7年里面都是他是一个主角，所以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记载他的名称和不同经文的地方。在但以理书7章8节、20节、24节、25、26节记载这个敌基督的名称叫做小角，小角也就是指他是一个星星之王。在但以理9章27节、马太24章15节称他是那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但以理11章36到45节指他是一个王。然后在启示录13章1节到8节、13章7到17节记载他是海中兽，这个兽从海里出来的。并且呢，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8节记载他是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8节、22节、4章3节、约翰2书7节指着他是敌基督，所以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多次的来指出他。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接下来继续从启示录再来看这个敌基督。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我们所读过的启示录13章1节到3节来看这个敌基督，他是海兽，他是那个10脚7个头， 什么叫做七个头呢？从启示录十七章三节七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七个头就代表历世以来所有反对神的国、反对以色列的这些地上的大帝国。他们在历史中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然后还有一个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而这个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敌基督国，它的形状像豹，就像希腊一样，像熊，像波斯一样，像狮子，像巴比伦一样的独裁、专权和强盛。而且从这个最后这个复兴罗马帝国里面有十个角，十个角就是代表有十个王一同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是这十个王要到后来敌基督出来以后就专权，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三节，并且但以理七章八节二十四节讲，这个敌基督最先制服了三个王，然后又制服了七个王，他就开始统治整个国家。并且讲到这个国家有十角十官，十官是代表他们统治国王国的权力，敌基督就从这里出来的。在启示录十三章三节也介绍，他也是一个死伤医好的兽，这是指的古代的罗马帝国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将来的复兴还是继续的古代罗马帝国的那些地方而复兴起来的。或者也可能指将来敌基督这个人曾经被杀伤致死，但是竟然被医好，就像复活一样来吸引世人。启示录十三章四到八节指的这一个敌基督这个人，他首先他的权柄，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权柄可以在末世来制服整个世界呢？在军事政治的力量呢？是因为他是从龙，就是从魔鬼得的权柄，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指灾难后期的三年半。他在前三年半，灾难期间的前三年半，他的出现用一种很不明显的抵挡神的态度出现，所以他在前三年半一期之内与许多人订立盟约，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表示他是一个和平，但是是一个假和平的使者，记载在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并且他是一个白马骑士的身份出现，启示录六章二节。他很可能也允许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恢复祭祀和贡献，但是呢，等到三年半完了，他的势力而且更大的时候，得到他的助手假先知，他们就把跟以色列人毁约，而且亵渎神，用一个大罪人的身份出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至八节记载。并且他自称为神，大大的迫害在旷野中的妇人，迫害以色列，迫害其余的以色列的渔民。他因为得到了假先知，就是地中来的兽，以及大巴比伦，就是大淫妇，指的被盗的末世被盗的宗教联盟，这个我们十七十八章会仔细的解释的支持。可是呢，他的势力更大的时候，敌基督就摧毁了这被盗的宗教联盟，假先知也脱离了宗教的联盟，他们与基督为敌，记载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十九章二十节，而且引发了世界的末日的大战，就是哈米吉多敦大战。在这个时候，基督在荣耀里面降临，消灭敌基督和假先知，在启示录十九章的记载。这样我们就对敌基督在启示录里面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第十四章。在第十二章十三章我们看见七位物的意象，七位物的意象也就是约翰把读者带到灾难期整个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在到了灾难期的末了，约翰又看见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是一个得胜的图画，这个意象是用一个预写法所写出来的。换句话讲， 这里要发生的事情是要在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生的。在这三段的意象，约翰三次讲说我看见，记载在14章1节、6节、14节，都充满了安慰性的语言，所以称为三安慰的意象。当我们讲了12章、13章，我们看见在末世的灾难的时期，敌基督、假先知还有龙，他们的势力是那么的大，整个世界的人都伏在这些拜偶像、拜他们的恶势力的权柄之下，实在是令读者也令所有看到的人都觉得很气馁。但是呢，从14章开始告诉我们，不是的，原来虽然这些恶势力是那么的大，但是在灾难时期的末后，我们会看见有三个安慰的意象。第一个就是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意象，他要与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与144000的见证人和寻道者的人一同在那里能够得胜。第二个好的安慰信息就是天使报好消息的意象，虽然在这个灾难、在这个哀哭的时候，但是看见天使还有把永远的福音、好消息传扬，而且看见拜受者的结局。第三个好消息是人子收割的意象，人子收割的意象，因着这三个安慰而带给读者有更大的希望，知道最后的得胜永远是神的。在第13章讲完以后，才开始有世界上最后的大灾难，也就是第七个号要吹响，也就是那第三个祸灾要开始了。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14章1节到5节，这是第一个安慰的意象。这个安慰的意象就是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意象。我们看14章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又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一幅是要在千禧连国的一个情形，因为锡安山被称为大君王之城，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当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这里看见主耶稣已经降临在地上，那个时候他要带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在他的国度里面同掌王权。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4节到5节，使徒行传1章11节，还有约珥书2章32节都有记载。约翰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代表这个时候是天上的赏赐。站在锡安山是象征最后的胜利，也就是神的国建立的时候。跟羔羊在一起的有144000见证人，这些人身上他们有羔羊的名和羔羊之父的名在额上为记号。他们虽然在灾难期间受到了许多的逼迫，在13章7节，但是他们还是为羔羊摆上忠心美好的见证，现在能够跟羔羊一同享受那个由忍耐和信心而成就的胜利，也就是13章10节讲的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从2节到5节，就是约翰听见144000的见证人和新歌。2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污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约翰听见了众水 和大雷的声音，就是指着神的声音，而且还有琴声。约翰听到了美妙绝伦的天韵，是一群人在神的宝座，在活物而且在长老面前唱新歌。而这个新歌呢，是关于救赎的新歌，因为除了144000见证人以外，没有人懂得唱那个，是救恩歌，是买来的人才会唱。新歌就是唱出神完全救赎的工作。至于这天上的赞美诗歌是谁发出的呢？很可能就是那144000的见证人，他们在颂赞神救赎的伟大，也很可能他们是灾难时期的寻道者。可以参考启示录7:10-15，他们是144000见证人所结的属灵的果子，他们感谢神为他们伸了冤，在这里来赞美神，来赞美神的救恩。而这些寻道者的特征，他们是什么呢？在4-5，这些人能够唱新歌，因为他们有四大生命的见证。第一，他们是童生，未沾染妇女。这里不是说他们没有结婚，而是借用这个守身如玉的比喻，因为他们在属灵方面的忠心，他们专一的敬拜神，没有肉身的淫乱，而且他们在灾难中没有拜受来放弃他们的见证，他们对神一心，没有二意，不拜偶像，不拜地兽和海兽。第二，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表示他们忠心到底。第三，他们是出熟的果子。第四，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讨论。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